以弗所书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好，这节经文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他没有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罗马被囚的。 他那个时候他是在罗马，他是被罗马所囚禁。然后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就先介绍一下以弗所书是怎样的一封书信。以弗所书是被称为监狱书信，也就是说他是在保罗在监狱当中的时候写的。监狱书信总共有四封，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以弗所书是监狱书信中的第一封。保罗在监狱当中呢，总共是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该萨利亚，大概有两年的时间。然后第二次是在罗马，时间大约也是两年。第三次也是在罗马，大概是一年的时间。然后以弗所书呢，是保罗在第二次下监的时候写的。但他为何下监？他是怎么样下监的呢？那个时候保罗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捉拿，他们呢想要杀他，这是在使徒行传21章到28章有记载这段历史。然后呢被千夫长解救出来，收在一个营楼里面。犹太人想要设计要杀他，但是呢消息就泄露出去，千夫长提早把他护送到该萨利亚巡抚菲利斯那里去。因保罗呢不愿意送钱给菲利斯，因此在那里被囚禁了约有两年的时间，一直没有定案。菲利斯就卸任的时候，因为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要把保罗留在监里，然后移交给了波求菲斯都。保罗知道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要埋伏害他，他就是已经听到了消息，在他的途中犹太人会埋伏一些人，在他过程中就要把保罗杀掉。所以呢他要求上告于该撒，然后得到了批准。然后在押送的途中，就是经过几番的危险和波折，终于到达了罗马。然后保罗呢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住在自己所租的一个房子里，足足有两年的时间。监狱书信呢就是那个时候写的。然后一般来说，一个人在监狱中，他就被限制在一个范围的里面，他是受到一个限制，而且这个限制是一个范围，是一个空间的一个范围。所以一个人在监狱里可能会疯狂，可能会忧虑，也可能会绝望，甚至你走出监狱的时候也逃不出在监狱里所带给你的心理的影响。我记得有一部很有名的片子叫《肖申克的救赎》，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它的另外一个题目叫《刺激1995》，它讲的是一个医生，就是因为被陷害，然后入了监狱。然后呢，他用十年的时间，就是在自己的牢房里面一点一点的把那个打出一个洞来，每天就放在口袋里，然后扔到那个广场上去。十年的时间终于打出一个洞来。然后在那一天雷雨交加的时候呢，他那个洞刚好到那个下水管道那里，雷雨交加的时候雷声一响，他就打那个钢管，我不知道那个也打了多长的时间。终于有一天就是雷声交加的时候，那个钢管打破，他就从里面跑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片子，讲就是也就是也显示出基督教的一些精神，那种坚忍的精神。但是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例子不是他，讲的是另外一个在监狱里的人。 他在监狱里差不多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但到他出来的时候，他们监狱里出来专门有一些社会安置的，给他们安置的房间，然后上面有一个横梁，上面刻着一些人的名字，那些刻着人的名字都是在那里上吊死的。然后他这个片子里的那个人在监狱里待了很长的时间，他到这个房间的时候，然后因为到社会上找不到工作，社会也不接纳他，成为一个隔离的人，他还觉得，所以呢他自己也上吊死了。所以说在监狱里，在那个限制那个范围里面，他可能他带来的影响可能是伴随你的后面的日子，即使你出了监狱也不能得到解脱。然后保罗当时被囚，生活在一间被兵丁看守的房子里面，从肉体上来说，从人情上来说，是非常孤寂或者是寂寞单调，而且是没有自由的。但他的心灵却因为环境的安静闲暇而更加亲近神，从而从上帝那里获得了不少的属灵的启示和奥秘，因此写成了监狱书信与信徒分享。我们看到保罗做了罗马的囚徒，但更重要的是在他成为罗马的囚徒之前，他已经成为基督终身的囚徒。所以纵然他的肉身受到许多的限制，却仍旧写了四封的监狱书信，成了历世历代的众圣徒的榜样，也成为历世历代众圣徒的激励。那什么是基督的囚徒呢？我们说保罗虽然是罗马的囚徒，但他更是一个基督的囚徒。基督的囚徒不在乎你在哪里，不在乎你是监狱里，要像保罗一样，在监狱里才是基督的囚徒。一个真正基督的囚徒，是一个把自己限制在主的里面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在肉身在监狱里的人，他自己也受到限制，肉身受到限制，但是一个基督的囚徒却是把自己限制在主里面的一个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是始终是站在主一边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你是站在哪一边？是世界这一边，还是撒旦这一边，还是上帝的这一边？是真理这一边，还是异端或者错误的那一边？好，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五章13节到15节。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的一个例子。约书亚记五章13节到15节，我们翻到了，一起来读。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约书亚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他还不认识他。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然后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约书亚一个自然的反应，一个顺服的反应，就是也就是说立刻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也就是说表明那个人是他的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不是要问 我们不是要问主说你是站在哪一边。上帝呢不是一个小丑，是任我们摆布的，我们乃是要问我要站在哪一边。这里约书亚在不认识这个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时候，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也就是说约书亚是一个领导的角色，你到底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如果你来帮助我们 OK 那你来吧，如果你是帮助我们敌人的，那你就请你现在就走吧。然后他然后下面他碰到的那个人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现在开始这里的领导不再是你，领导是我，是我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再是你了。也就是说你已经不再是领导了，你现在要听我的。约书亚就匍匐在地下拜耶和华，约书亚就一个顺从的反应，匍匐下拜，就说不像我们有的人说串那个领导串领导权的时候会非常的气愤或者是怎么样，他是因为他说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约书亚就顺服，立刻就下拜了，然后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好，他就认识到现在不再是由我在做主了，而是由他来做主，然后就让他来吩咐自己来做什么。然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看到约书亚是站在哪一边呢？他是站在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这一边。所以他不是说我以为主体，而是以他为主体。所以他选择，当这个选择来临的时候，他选择站在耶和华的这一边，而不是说可能像我们有的人说，我们碰到一些事情说主啊帮助我，主啊你要怎么样，主啊你是帮助我呢，就像约书亚这里问的，你是要帮助我呢还是要帮助他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以自己为主体，然后让上帝来配合我们，让上帝来屈服我们，屈就我们，让上帝来扶救我们。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的例子，就是我们要以上帝来为中心，我们去顺服上帝，我们去服从上帝，我们要站在上帝这一边。所以我们的问题就不是主啊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我们的问题就是主啊我在这里，你要我做什么。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你要站在哪一边？是撒旦的一边，或者是罪的一边，是世界的一边，还是上帝的一边？作为我们不能不做出一个选择，不是选择上帝，就是选择罪，就是选择世界，就是选择撒旦。当你站在主的一边，主耶稣基督可能成为你唯一的限制，但你却会像约书亚一样，超乎其他的限制，享有在主里的得胜。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怎么样让他们攻破耶利哥城。所以当约书亚站在上帝的一边的时候，然后他就上帝就启示他一个方法，他就攻下了耶利哥城。所以当我们虽然是站在主那一边，是看起来似乎是受到限制，似乎是放弃了许多的选择，似乎是我们放弃了世界，或者我们放弃了罪里的享受，罪里的享乐，所有的其他的一切单单只限制在主里，但是我们是得到了更大的自由，在主里面却是超乎了一切的一切。那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基督的囚徒呢？一个基督的囚徒可以像摩西一样在神的家里面全然尽忠，一个基督的囚徒也可以像保罗一样 在面对他要去耶路撒冷面对囚禁的时候，他可以很勇敢。也就是说，一个基督的囚徒可以很勇敢。希伯来书第三章五节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全然尽忠。摩西呢，是我们尽忠的，是我们忠心的榜样。但我们看到摩西一生的服事，其实是遭遇了很多的失败和挫折。他常常面对会众的埋怨，他面对领袖的背叛，有很多次，甚至他的亲兄弟姊妹亚伦、米利暗还公然挑战他的权威。当他一生快结束他的生命的时候，最后上帝竟然还责备他。有一次，就是上帝吩咐他水从磐石出来，他没有吩咐，因为以色列人埋怨他，他非常的生气，他用杖击打那磐石，不止打了一次，他打了两次。为这个缘故，上帝说，你得罪了我，你不得进入那应许之地。可是有的时候，我把自己放到摩西的那个处境的时候，如果你把自己放到摩西的处境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如果听到上帝这句话的时候，你说上帝说你得罪了我，你不得再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你可能会气急败坏。所以你可能会说，神啊，可能我也会说，神啊，搞清楚，第一，这根本不是我要的工作，这不是我要的，是你逼我出来的。有的时候，许多许多传道人也是被上帝逼出来的。我是不是被逼出来的？但是我听过很多的见证说他是被上帝逼出来的。就像唐崇荣牧师，他说上帝呼召他，你去做全职做牧师吧。唐崇荣说，我不要。然后唐崇荣后来做见证说，当他说不要的时候，上帝就重重的压他，他就开始生病，以至于他不得不出来。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许多牧师出来服事是被逼出来的。然后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不知道是不是出来服事，是不是被其他的弟兄姊妹或者教会里面的领导给逼出来的。但是我们下面就看到摩西的榜样，虽然逼出来的，这根本不是我要的工作，但一旦你成为基督的囚徒的时候，虽然那不是我要的工作，虽然是你给我的工作或者你给我的工作，但是我们还是会忠心的去做。然后摩西，如果我是摩西的话，我会说，这根本不是我要的工作，不是我要的，是你把我逼出来的。那时候你呼召我的时候，我还不想出来，我不知道说了多少次，我左口笨舌。然后呢，上帝，你还生气，害得我不能不出来。然后你说你左口笨舌没错，就让你哥哥亚伦来代替吧，我这样才被你逼出来，来服侍这些常常埋怨的以色列人，然后常常给我找麻烦的以色列人。第二，也不是我的错啊，你这些人，你看看你的百姓，真是够麻烦。如果你还没有亲自带过他们，从早到晚就是埋怨埋怨埋怨，我才发过一两次脾气，算是不错了。你到哪里去找我像我这样的人呢？有的时候，我是上个学期和前上个学期是在教会做那个饭食的，负责饭食的工作，然后协调这个叫人来做饭啊，叫人奉献啊，然后这样的工作。其中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我每天的中午都是我煮米饭。然后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电饭煲啊，就是我明明记得按下去是按在那个 cooking 那个档的，结果我上来的时候到12:20的时候，差不多12点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般都12:30开饭，那是大锅，一般要煮的话都得煮一个多小时。然后 我忽然发现那个是上面写的是 warm， 也就是说里面的米饭根本没有煮啊，我明明记得我是去看过的，明明是在那个 Cooking 岛呢，但是就这样就米饭那天就没有熟了，那就有人就埋怨了，哇，那米饭怎么生的，只是咬起来硬硬的，怎么是加生的啊，我心里特别不平衡，说才做米饭做了一次加生就被人埋怨，我做了100次，每次99次都是好的，却没有听见人赞美说，哇，你的煮的米饭是熟的，煮的米饭是好吃的。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很不平衡啊，而且我明明记得那是明明记得好像明明记得我是按过的，好像我还检查过的，然后可能是不是有人故意给我为难，所以那时候就想的很多。所以我想，哎呀，所以我想这些人这些百姓，不像我们学校就是神学生，虽然常常听不那个时候就常常埋怨，很少听到鼓励的话，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做那个 dorm manager 也是这样，哇，为什么老是我们中国人做事情，为什么这些非洲来的大牧师或者一点事情都不做，而且现在去年中国同学毕业了那么多，现在只剩下在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所以很多事都要我去做，然后我叫非洲同学或者是啊，有些是那些尼泊尔同学或者是印度同学，有几个是非常好的，就大多数我叫他们做事情啊，帮帮忙啊，都是求奶奶求爷爷似的，所以同样是照理来说这是学校的事情，但是我却要去求他们，或者是去叫他们的时候一次不够，我还要说3-4次他们才去做，所以真的是心里很不平衡，所以弄得我就是整天到晚都是在做事情，而且弄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忙，好像我从那个7月底的时候就一直到现在就在学校里好像就没有停过，但却没有帮手，所以心里的话就是自然不自然就发出一种埋怨的情绪。所以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真的是也提醒我自己，真的是要做基督的囚徒，真的是我们做的工作不是为学校做，不是为自己做，其实在我们的背后是我们是为主而做，所以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可能有许多的不满意，许多的埋怨，但我们想到我们背后的老板是谁，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埋怨，即使这不是我的错，或者即使这不是我要的工作，我们还是能够在主里面尽我们忠心的本分。然后如果我是摩西，第三我还会说，主啊，你是不是懂不懂得感恩啊，我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我才犯过一两次错误，我在旷野多少年的漂流，跟着这些百姓多少年的漂流啊，为这个缘故你要开恩啊。如果我是摩西，我就会对上帝说 Forget it, I quit。 所以但摩西没有说我不干了，摩西也没有说算了，摩西真是忠心到底，无论百姓怎么埋怨，甚至上帝怎么惩罚他，在他最后生命要结束的时候，还不让他进应许之地，只能让他在山上看那应许之地。我们真的是看到他，无论他心中有多少的委屈，心中有多少的不公平的想法，可他心里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做完神所托付他的工作。他所看重的不是他自己，不然他早就不干了，他看重的是上帝的心意。当我们是基督的囚徒的时候，他就像我们不再看重的是自己，我们的眼睛不再盯在我们的身上，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这不是我要的工作， 这不是我的错，然后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会崩溃，我们早就会不干了，我们早就不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早就不在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就不干了。但是我们如果站在上帝的那一边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上帝是我们的主的时候，上帝是我们众人背后的仆人的时候，我们会像摩西一样，不管心中有多少的委屈，有多少的不公平，甚至上帝有的时候我们所要求的他不允许我们，甚至还惩罚我们，我们也心满意足。所以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基督的囚徒的时候，我们可以诚然尽忠。我们在生活上也是会碰到一些的事情，我记得李小海弟兄还在这里的时候，他就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他的老板，他做了他的那个 project 做了好长的时间，快速结果的时候，那个老板说，哇，你停一停，你把这个给另外一个人的事给另外一个人吧。真的是看到听到这种，如果我们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心里会非常气愤，这个凭什么，我辛辛苦苦做了一两年多，然后现在快要出成果了，反而要把交给另外一个人。真的是在人看来的话，真的是许多的不平。然后在教会当中的话，我们可能做许多的事情，可能做了这件事情，可能有人会说，哇，你做的不怎么好，或者你不应该做，或者怎么样，你不做那件事情，又有人说你怎么不去做那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也会碰到各样的事情，碰到各样的不平，也会心中有很多的委屈，心中也有许多的压力，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我有一个同学，原来在播道会，在 Mountain Park 播道会实习，我比他幸运，我两个月有一次讲道的机会，他一年只有一次讲道的机会。然后他有一次对我说，是从人的观点来说，哇，现在就轮到我讲道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也不能讲得太好啊，讲得太好了压住那个主任牧师的好过主任牧师，那怎么办？他会嫉妒，他会把我搞下去，以为我抢了他的风头。但也不能讲得太差，讲得太差弟兄姐妹不接受怎么办，说你就那点水平，你肚子里就那点墨水，你从上帝所领受的就那些。所以他讲得好也不是，讲得不好也不行，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挣扎。所以在教会里面真的是有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是别人的埋怨，心里也有委屈或者不公平。即使在教会里面作为一个新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受洗只不过是成为基督徒的第一步，然后成为受洗之后加入教会，其实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才真正的开始。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不是常常有上帝的祝福，不是天天有阳光灿烂，天天都喜乐高歌，却是要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让你心里受到各样的挣扎，然后受一些委屈，受一些不公平，然后让人家来论断你，或者让人家来评论你，然后背后说你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效法摩西的榜样，即使有这些的事情，我们也是要在神的家里全然尽忠，做基督的囚徒。因为我们所服侍的不是人，我们服侍的也不是教会，我们服侍的是教会后面那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当我们做一个基督的囚徒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勇敢。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20章22节到24节， 二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二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我们来一起来诵读。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在保罗拜访过的许多的城市里，都有信徒预言保罗即将被囚禁，然而圣灵仍驱使保罗去面对这个情况。因此保罗知道这些预言不是要拦阻他的前行，而是预备他的心智去接受将要来的患难。在该撒利亚停留的时候，保罗再次受到警告不要前往耶路撒冷，甚至一个先知雅加布捆着自己的手脚来警告保罗，告诉他如果他继续前行到耶路撒冷，就会被捕然后受捆绑。但上帝赐给保罗一颗勇敢的心，他知道神要借着他的被囚禁而使福音更加的广传。所以当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其另外一节的时候，保罗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也就是说他明明知道耶路撒冷有这个捆锁，有这个监禁在等着他，但是他仍然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说不但只有一个人警告他，而且有许多的人警告他，叫他不要往耶路撒冷。我们看到这保罗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明明知道前面的道路将会如何，也受到许多人的告诫预言他在耶路撒冷会如何。如果我们放在保罗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会想，保罗，如果我是保罗，我头脑是不是有病？明明知道耶路撒冷有各样的事情，有捆锁，你会下到监狱，但是却仍然往耶路撒冷走。但是保罗所领受的是什么呢？他有一个更大的目标使命，更大的意向，就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所说的，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然后我们想问的是，他保罗为什么能够做出这件似乎不可常理的事情？在前面我也讲到过，在保罗成为一个真正的囚徒，成为一个肉身的囚徒的时候，在他之前他已经成为一个基督终身的囚徒。以弗所书三章第一节说他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他也没有说做了罗马帝国被囚的，他说的是他成了耶稣基督被囚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被耶稣基督掳掠的人。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他的意向和使命，然后他要成就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是始终站在上帝那一边，他始终是要完成从上帝所给他的职事，然后给他的使命就是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他当看到耶路撒冷要面对的景况的时候，他仍然 他仍然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然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勇气，也是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记得我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学员传道会就是组织一次短宣，去山东济南短宣。那时候几个人就是也没有接受过很好的训练，就是去传福音，哇，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当你把你说他们说去到校园里去，你就在校园里面走，看到有人你就给他们传福音。然后怎么传福音，就是也很简单，就是用四个属灵的原则，四个属灵的定律，然后一条一条给他们传，这样就 OK 了。但是我在校园里面走了一圈又一圈，哇，真的是不敢上去跟人分享福音。即使有的时候站在一个人的后面不知道多长时间，然后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挣扎。一方面我不知道，就是现在说就是背后有一些属灵的征战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一个反应就是，第一个就是害怕被拒绝，如果他拒绝怎么办？我去上面讲，我去跟他讲，如果他说我不信怎么办，他说对不起，我现在没有时间，对不起，现在我马上要走，对不起，我不想听你讲。所以我是很害怕拒绝，所以我鼓不起勇气向前去跟他们分享福音。到最后就是完了之后，他要填写一个报告，说你今天你跟几个人分享福音了。哇，基督徒还不能说谎，说这个几个聊了几个，然后就把那些就算聊天的那个，因为害怕福音那个传福音被人拒绝，所以就先上去跟人随便乱聊，聊聊其他的无关痛痒的，然后回去先冲冲数。哇，结果心里有愧疚，以后几天就真的是不行了，决定鼓起勇气再去讲。然后找到一个人，真的是在一个亭子里面，哇，真的是在一边祷告一边手心出汗，我不知道那时候额头有没有出汗，反正是非常的紧张。然后终于鼓起勇气来跟他讲然后他说我姥姥也是信耶稣的。后来然后我就放开讲，然后感觉心里很释放，然后真的是也把福音完全的讲了一次。这是我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短宣的话，很多程度上你可能传福音传不了几个人，或者传了几个人也没有几个人去教会，但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正造就的是我们自己。有一个牧师曾经说，我们要每次就是要传一次福音，每天要传一次福音。如果你找不到人传的话，你就给自己传一次福音。其实我们也是常常忘记耶稣基督的福音，常常是忘记自己基督徒的身份。虽然是挂名的基督徒，虽然是名号上是基督徒，礼拜天也来聚会，但是我们却渐渐的在这种常规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循规蹈矩的过程当中，忘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本分，那就是要去传福音。如果找不到传福音的，就给自己传，免得自己真的是不像一个基督徒。所以传福音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要很大的勇气，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即使手里冒汗，额头上冒汗，也要向别人去传主的福音，把人带到教会来经历主的荣耀，来经历主。当然也有可能经历主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刚刚像前面所说的，但是信主却是我们终身的 却是我们一生的盼望，是我们一生的安息，在里面的安息。然后做基督的囚徒，我们来总结一下，就做基督的囚徒，就是我们要始终站在主的一边，想耶稣所想的，然后行他所命令我们所行的。然后做一个诚然敬忠的人，像摩西一样，不管怎么样的不公平，怎么样的遭遇，主啊，甚至是上帝给他惩罚，即使工作不是他自己要的，是上帝给他的，强加给他的，或者是他说的强加给他的，但是做基督的囚徒仍然能够在主的面前诚然敬忠，而且像保罗一样，即使前面有困难，其实前面有捆锁，有绑锁在等着他，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做一个勇敢的人。做一个勇敢的人，我们的表现形式就是把福音传出去，就是要做一个勇敢的人，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和周边的人。这个世界这个缺少被基督所俘虏的人，缺少基督的囚徒。美国最大的宗派是美南浸信会，它号称是有3000万的会员，但实际每个礼拜天聚会的只有2000万。他的一个主席说，那不来聚会的1000万的会员，就是派 FBI 去找也找不到他们。然后还要问的是，即使在每个礼拜日在教会做礼拜的人，或在我们中间，又有多少是基督的囚徒，多少是委身基督的人，多少是一个立志在神的家里诚然敬忠，在福音的事上做一个勇敢的人，去和人分享福音的人呢？啊，真的是让我们来祷告，让主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不是问主你站在哪一边，而是确定我们自己是站在主的一边。好，我们大家起立祷告。主要谢谢你带领我们昨天的聚会，主要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主要真的是正如保罗所说，保罗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主要我们也真的是在这里献上我们的心志，主要我们也在这里立定心志，主要我们要做你被囚的，主要我们要做你的囚徒，主要也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一个诚然敬忠的人，就像摩西一样，虽然会碰到许多的事情，可能会碰到许多的埋怨，可能会碰到许多的不公，但是在神的家里也有很多的鼓励，主啊，也有很多的祝福，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做一个在你神家里做一个诚然敬忠的人，主啊，也让我们在福音的事上做一个勇敢的人。主啊，真的是像保罗一样，明知前面有各样的事情，但是有囚禁在前面等着他，但是他认定他的目标是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是要完成主所交托他的职事。主啊，你也把福音的使命交给我们，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也是证明你恩惠的福音，做勇敢的人，主啊，让我们去把福音传扬给周边的人，不但常常给周边的人传扬福音，也更是常常对自己来传福你的福音，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你的仆人，是一个基督徒。谢谢你，主要也真的是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面，真的是不是问主你是站在哪一边，主啊，你如果站在我这边，主啊，哈利路亚，如果你站在别的那一边，主啊，那我就不信你了，或者怎么样，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确定我们自己是真真实实的是站在你的那边。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